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个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洲贸易纠纷阴云密布，中国方面什么最新反应，贸易战是否在所难免呢？我们有最新的报道。美中显然拉开了要大打一场贸易战的架势，而世界媒体则认为眼下正是观察美中政治制度对比，观察中国政治制度及其运作的大好机会。就在美中两雄贸易摩擦当中，香港夹缝生存，香港的泛民还有本土派各办的集会支持和平战中发起人戴耀廷捍卫言论自由。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您收听。好，今天开始我们来关注两则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重组他的国家安全团队之际，又有一位白宫重要官员辞职，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安东。安东星期天说，他离开白宫准备著书立说，到大学当讲师。安东是川普竞选总统时候最早的支持者之一。一位白宫官员说，川普给安东打电话的时候感谢他为国家服务，并且说将会想念他。安东是川普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的最坚定捍卫者之一，经常在电视上跟记者进行唇枪舌剑的交锋。即使对同属保守派阵营，但是呢，质疑川普总统动机的人，他也是毫不留情。韩国检方以收受贿赂和贪污等罪名对前总统李明博提出起诉。李明博被指控从韩国情报部门和三星公司接受了1000万美元的贿赂。检方还说，李明博从他自己拥有的私人公司贪污了3300万美元。李明博否认有任何违法行为，并且说对他的指控是出于政治目的。李明博从上个月起一直被收押。曾经是保守派商人的李明博，2008年到2013年担任韩国总统，也是在任或者是离任后被指控腐败的第四位在世的韩国领导人。接替李明博担任韩国总统的朴槿惠卷入腐败丑闻，星期五刚刚被判处24年徒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中之间的贸易拉锯战。美国呢，在日前宣布对进口钢铝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并且针对中国商品征收总额500亿美元的关税。之后呢，中国政府很快做出回应，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等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总额呢也高达数百亿美元。那么目前华盛顿在考虑对额外的1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北京方面怎么回应呢？有关于这个问题呢，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跟主持人在下面的对谈中做了详细的介绍。
叶斌你好。
你好许博。
目前来看，我们看到美中贸易纠纷呢是阴云密布，那么中国方面有什么最新的反应，贸易战是否在所难免呢？叶斌。
近日美中贸易摩擦呢是有进一步升级的趋势，这就引发人们对贸易战的担忧。中国多次表示不愿意打贸易战，但是也不怕打这个贸易战。3月份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的那份备忘录宣布对价值6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那么到了4月5号，川普总统又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再对价值1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呢考虑追加关税。中国呢就针锋相对，要对美国大豆啊、飞机等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呢加征关税。那么还有呢，中国外交部也做出了强硬的表态，发言人陆康就说，中方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美国公布新增1000亿美元征税产品清单，将毫不犹豫立刻进行大力度的反击。那么中国商务部也发表了类似的这个态度。 今天呢，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说，中美双方台经官员并没有就经贸问题进行过谈判，在当前的情况下呢，他说双方更不可能就此问题进行任何谈判。耿爽还说，这次中美经贸冲突是由美方一手挑起，责任完全在美方。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耿爽的表态。
时间以来，中美双方的财经官员并没有就经贸问题进行过任何谈判，在当前的情况下，双方更不可能就此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我想这次中美经贸冲突是由美方一手挑起，责任完全在美方。美方一边挥舞贸易制裁的大棒，一边口口声声说愿意谈判，我不知道美方的这出戏是演给谁看的。
在网上，一些中国网民呢也表示坚决支持政府反击他们所说的美国对华贸易加征关税这个举动。但是呢，中国官媒对中国长期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造成中国消费者要花高价购买外国汽车、手机啊、护肤品、化妆品甚至食品等这样的一些商品的事实呢，避而不提。中国官媒呢，和中国官方也不肯承认中国拒不兑现多年前在加入世贸组织时候的那一系列的承诺。那么抬高外商投资的门槛，以及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一些不公平的做法和这个不公平贸易的这样的一些事实。那么彭博社报道说呢，中国正在研究将人民币贬值来应对美国的贸易争端。不过中国人民银行呢还没有对此做出回应。尽管美中经贸关系紧张，可是美国总统川普仍然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释放出善意。那么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表示，习主席和我永远是朋友。刚才这个报道也说了他说不管我们在贸易争端上发生什么事，习近平他都是朋友啊。那么习近平主席呢将在明天开幕的国际经贸会议博鳌论坛上如何表态，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齐波，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来关注中朝关系的最新进展。有消息说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上个月闪电般访问北京之后，中朝边界出现了一些新迹象，比如像放宽对朝鲜制裁以及人员流动增加等等。据说呢，最近朝鲜劳工成批进入中国一些工厂工作，为当局挣外汇。那么中国对朝禁运是不是有了一些解冻的这样一个迹象呢？你了解的情况是什么呢？
我们也看到了相关报道。那么随后呢，就打电话到丹东市的宽甸地区和吉林延边和珲春等地核实这样的情况。可是接电话的当地人呢，没有证实有朝鲜人成批入境的情况。有一位开饭店的女士说呢，当地人一发现朝鲜人非法入境，就要报告当局。那么珲春的一位出租车司机说呢，当地的边境看守仍然非常严密，外国人禁止到访。出租车司机呢还说呢，有中国工厂在朝鲜运营，前几天呢搭载了一名从朝鲜回来办事的中国企业人员。从这个大体上来看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刚刚结束对华的这个秘密访问，跟习近平举行会谈。金正恩和韩国的总统文在寅呢以及美国总统川普的会面呢，不久以后也将提上日程。去年以来呢，朝鲜多次试射导弹和这个引爆核弹。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联合国加大了对朝鲜的制裁力度。那么中国呢也这个投了赞成票。去年呢，中国禁止从朝鲜进口海鲜，导致这个珲春、丹东等地的海鲜进口商呢受到了伤害。那么朝鲜的鱿鱼呢尤其短缺。那么在北京的朝鲜国营饭店东海海棠花服务员呢，今天呢我们打电话去，他表示呢，这家朝鲜餐厅可以提供新鲜的朝鲜海鲜，而且是这个从朝鲜那边运过来的。朝鲜海棠花的这个服务员呢就表示，他们每天都可以提供新鲜的朝鲜海鲜啊。那么这家朝鲜餐厅呢是由朝鲜人经营的，服务员呢全部来自朝鲜。包厢呢最低的消费要2800元人民币， 才能够这个观看朝鲜的歌舞演出啊。那么尽管去年有报道说呢，由于制裁力度加大，一些朝鲜这个在中国开办的餐厅呢关门了，那么朝鲜劳工呢也被撤回。不过呢，这家东海海棠花餐厅的服务员说呢，这个餐厅呢是一直都在营业，歌舞表演呢也没有停过。另外呢，我们在淘宝网上可以看到有朝鲜名牌大同江啤酒销售，美国之音致电其中的一家电商，对方表示呢是最近才恢复大同江啤酒的销售，他说是具体的时间是三月末啊。那么不过呢，有报道也说啊，这个淘宝网上这个假货充斥，那么上述朝鲜啤酒是不是从朝鲜进口的原装货，还需要进一步查证核实。
嗯，
与此同时呢，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将禁止向朝鲜销售敏感技术，那么这一迹象表明呢，中国仍然在向朝鲜施加经济压力。中国商务部宣布禁止出口离子加速器和离心机，还有这个禁止出口这个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软件和化学物质。那么虽然去年中国同意执行联合国的这个制裁决议，但是呢，习近平与金正恩会面后不久，这个中国宣布了这个决定。
嗯，
习金会之前呢，我们大家也知道啊，中国也大幅减少了对朝鲜输出石油。虽然这个有报道也说呢，这个也有机构发现，在海上中国这个偷偷的向朝鲜船只这个加油。那么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中国如果是禁止向朝鲜销售敏感技术的这个消息呢，这个属实的话呢，这显示呢，中国对朝鲜拒不契合的态度呢，这个耐心呢是越来越减少了。
好的，
主播，
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
美国和中国拉开了要大打一场贸易战的架势。对这场贸易战的来龙和去脉，即使是美中外交和贸易问题专家、国际贸易问题专家，如今呢也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是呢，对于观察中国政治制度及其运作的人来讲，眼下正是观察美中政治制度对比、观察一党独裁的中国政治制度及其运作的好机会。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世界媒体看中国。
美国和中国拉开了一场要大打一场贸易战的架势，眼下不得而知的问题一大堆，其中包括局势将向哪个方向发展，最终结局会如何，美中双方究竟是谁赚得多谁亏得多，谁赚谁亏，亏了什么赚了什么，其他哪个国家赚哪个国家亏。上述问题即使是美中外交和贸易问题专家、国际贸易问题专家，如今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是对观察中国政治制度及其运作的人来说，眼下正是观察美中政治对比、观察一党独裁之下的中国政治制度及其运作的好机会。美国网刊石英4月6日发表分析报道说，统治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不仅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紧密的控制，而且美国的一些重要的行业，其中包括农业、汽车、飞机等行业，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中国盈利。在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要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税，中国也采取报复措施对美国商品征税之后，川普本星期在没有跟共和党磋商的情况下采取升级行动，要求对来自中国的10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由此引发来自共和党内的强烈的批评。约翰·麦凯恩参议员批评川普缺乏真正的战略，另一位共和党参议员本·萨斯则说，总统选取了一种最笨的办法，简直是要火烧美国农业。石英杂志的文章说，从政治角度来说，中国眼下有一样东西是美国所没有的，这就是团结。因为中国实行的独裁制，人权常常被经常性的践踏，没有人有投票权。川普眼下正在进行谈判，好像是他依然是在私营企业中， 他还是自己的私营企业的帝王，而实际上拥有这种权力的是习近平。在中国，没有人能对习近平在贸易问题上的做法提出批评或反对意见。假如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他们会被封口，而且很可能是用残暴的方式。时英杂志的文章最后说，川普的行动方式好似他拥有习近平那样的权力，这样的做法正在为他输掉最大的交易创造条件。澳大利亚网刊澳大利亚金融评论4月8日发表文章，标题是在唐纳德川普的贸易战走向无章法之际，众人目光聚焦习近平。文章说，在中美贸易战争吵得令人担忧之际，习近平碰巧要在下个星期二上午在人数众多的亚洲领导人参加的博鳌论坛上发表演说。在这种时候，在习近平的个人政治权力日益增加之际，他在博鳌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将会受到更加密集的关注。关注者期望从中看出中国采取下一步行动的迹象。毫无疑问，习近平将把中国陈述为受害的一方，鼓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但同时坚持说中国不能屈服于美国的威胁和关税，中国必须反击。至于中国还会采取什么报复措施，目前还不得而知。现在已经清楚的是，在川普开始宣布对中国采取贸易限制措施的时候，中国最初试图做出有节制的反应，如今这种努力已经放弃，因为美国方面更加咄咄逼人，强迫中国公开做出让步。去年四月，双方宣传美中两位领导人在海湖庄园融洽的个人关系，如今那种宣传恍如隔世。在中美贸易战的前景令世界市场为之动荡之际，美国财经通讯社彭博社4月7日发表分析报道，标题是习近平现身维护中国贸易免受川普攻击。报道说，去年在川普上台之前的几天，习近平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为全球化进行辩护，而川普则承诺要保护美国免遭其他国家的侵害，那些国家制造我们的产品，盗窃我们的公司，摧毁我们的工作岗位。在跟习近平有最初的蜜月期之后，川普恢复了他对中国的攻击，威胁要对中国的商品征收高达1500亿美元的关税。这种关税对习近平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因为他不能眼看着中国经济增长下滑，从而造成动乱，也不能在上个月获得中共支持取得终生统治的权利之后显得虚弱。中国在近几天里发誓要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来打击在政治上敏感的美国地区，并誓言要不惜任何代价战斗到底。但习近平眼下要克服公信力鸿沟，多年来中国多次许诺要开放经济，但后来却是中央控制加强，政府对中国公司的支持加强，开放金融服务等产业的许诺中国先前也做出过，但是只是在中国公司已经占据市场主导位置的情况下，中国才做出这种承诺。中国的一些头号贸易伙伴如欧洲联盟和日本，在中国的市场准入问题上跟川普的观点一致，尽管他们在动用关税撬开中国市场这种策略问题上跟川普观点相左。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日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了中国，金正恩跟美国总统川普也可能在五月进行会面。现在看来，朝核问题似乎迎来了重要的转机。不过呢，一位战略人士、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爱德华·鲁特瓦克，他则认为，解决朝核问题，美国呢仍然应该突出武力摧毁的选项。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所做的采访报道。
路特瓦克先生，我们知道任何的军事行动都有一部分的负面影响，会有后果，所以很多的分析人士和战略家都不建议对朝鲜实施军事打击，但是您却支持军事打击，能不能讲一讲原因呢？您是怎么样权衡军事行动带来的成果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和战略方面的影响的？
The North Korean possession of nuclear weapons.
朝鲜拥有核武器这件事本身是可以接受的。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这三个国家也有核武器，但没有人恐惧。为什么？他们从来不提核武器，他们从不威胁使用核武器，即便在战争中也没有。朝鲜则不然，朝鲜没有战争，但已威胁了日本和美国等国家，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是朝鲜政府不按规矩办事，巴基斯坦政府和印度情报部门不会像朝鲜一样贩卖毒品、绑架人质，所以这是态度问题。我认为在不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美国应该采取军事行动是出于第三个原因，那就是朝鲜与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不同，他们什么都卖，伊朗的导弹就是他们卖出去的，伊朗人制造导弹，但朝鲜卖给他们技术，甚至一些部件。他们曾经卖给叙利亚一个核反应堆和一个分解核反应裂变剂布的装置，后来被以色列轰炸了。只要是朝鲜人有的，他们都会卖。允许他们拥有核设施，意味着他们会卖核武器，他们不会管买家是谁。那些分析人士总是在分析好处、风险、成本等等，他们从没提过核扩散的问题，没提过卖核武器的问题，这才是来自朝鲜最大的威胁。
You also argued in your article. 您在文章中提到，朝鲜并不一定具有向美国发射核弹头的能力。
They do not yet. They don't today.
他们目前没有，现在还没有，因为他们测试的核弹头还不够小，不能装在导弹上。所以他们有核武器，没错，他们有导弹，没错，但他们没有配套的核导弹。这不是简单的技术，是非常困难的。
Fitting the other. That is not an easy thing.
但您仍然认为军事打击更加合适。
军事打击，除非他们解除核武装，这是川普总统的立场。川普总统不赞同分析人士的看法，他也不赞同国防部很多人的看法。因为在他看来，朝鲜报复韩国轰炸首尔的危险非常小，没那么严重。
但毕竟有2500万韩国人在朝鲜的武器射程之内。
没错，对于这些人，韩国政府建设的防空掩体和保护设施还没有瑞士苏黎世建设的多。瑞士已经150年没打过仗了，韩国人没做任何事去保护自己。他们有所谓的防空洞，但其实都是地下仓库、购物中心，没有物资，没有食品、水、药品，什么都没有。他们只是在楼外面挂个牌子，写着防空洞，仅此而已。不保护自己的人没有权利连累他人，因为他们拒绝保护他们自己，这是第一点。第二，如果危机到来，实施疏散。如果你住在首尔，你步行半个小时就可以将来自朝鲜的威胁减少90%，因为来自朝鲜的威胁是火箭炮，几千枚火箭炮，他们的火炮射程只有30公里，首尔90%的目标是无法到达的。
韩国毕竟是美国在亚太的重要盟友，如果朝鲜进行报复波及到韩国的话，这是不是会影响到美韩关系，甚至是美国的亚太策略呢？
韩国不是你说的盟友，韩国人是美国的保护对象，他们有自己的权利，同时也有义务，其中一项义务就是他们本应该针对朝鲜核危机采取行动。韩国有5000万人，朝鲜有2000万人。韩国是一个万亿美元的经济体，朝鲜是一个小经济体。这个世界上哪见过有5000万人战战兢兢的寻求保护，抵挡2000万人？这2000万人的经济总量和韩国一个城市差不多。
但这些人有核武器。
没错，究竟为什么他们会有核武器？有两个原因。第一，韩国面对朝鲜什么都没做，他们没有攻击朝鲜，也没有寻求和解，没有战争，也没有外交。第二，奥巴马政府对于朝鲜的五次核试验袖手旁观，他们什么都没做。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嘛，但他们没有回应。川普总统则不同。
我想知道您对川普总统的朝鲜政策作何评价？几个月前他还在说“战火与怒火”这样的话。
有了战火与怒火，才有今天。要记住，一直以来，川普总统说，放弃核武器，你就可以成为白宫尊贵的客人。换句话说，我就认同你。你不需要核武器来维护政权的合法性，我们可以给你。如果你不放弃核武器，我们就攻击你。川普是前后一致的，所以我相信川普与金正恩的对话可以取得成果，因为一直以来川普都将核扩散问题和政权更迭分开处理。
你认为金正恩接受川普总统提议的可能性有多少呢？
他要做一个选择，这是个不错的交易。如果他需要核武器来维护政权，那接受川普的提议也可以维护政权，那是另一种方式。然后，当然，如果他放弃核武器的话，美国不会轰炸朝鲜，韩国会继续提供援助资金，那么他可以维持政权稳定，也可以得到资金。
但我们知道，朝鲜总是不能兑现承诺。
不是。以前他可以不兑现承诺，因为他有中国的支持。但自从朝鲜上次核试验使得中国都感受到建筑物在摇晃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中国的支持。而且习近平告诉我，他不会管。中国人说得很清楚，如果美国只是轰炸朝鲜，如果美军只是摧毁朝鲜的核武器，不向中国进军的话，中国什么都不会做。毕竟习近平自己也参与了中国朝鲜政策的制定，那是基于金正恩父亲答应开放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中国为此在鸭绿江修了大桥，没用过的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大桥。你开下高速，可以看到海关大楼和办公楼，他们以为那会变成第二个深圳。习近平被朝鲜背叛了，他们做出了承诺，却没有兑现。
作为一个战略家，您认为中国目前对朝鲜最好的策略是什么呢？
中国想要的第一个问题是，朝鲜拥有核武器是否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安全？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应该反对朝鲜核扩散。和美国反对盟友扩散核武器的理由一样，美国从不希望盟友拥有核武器，是反对的。中国也有同样的理由，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针对美中之间有关于贸易即将开打的这场战事之前呢，中国跟美国的态度引起了严重的关注，而白宫官员则说中国呢不是发展中国家，是第一世界国家，中国必须要遵守世界贸易的规则。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所做的详细介绍。
我们知道这个白宫在星期四的晚间发出了声明，说川普总统要求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要来对中国的商品额外增加1000亿美元的关税。那么白宫之后呢，在星期五又再度发出声明说，这是因为中国继续以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扭曲全球经济市场，并且伤害美国公司以及消费者，所以要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考虑。那么对此呢，中国的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就这样说了，他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更不可能就此问题进行任何的谈判。那么这就引发了各界对关于美中贸易战一触即发的担忧，那么全球的股市也因此造成了动荡。那么星期五的早上呢，川普总统又再度的在推特上发文来批评中国，他说呢，中国是一个经济强权，世界贸易组织认为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因此获得很多好处以及优势，尤其跟美国比起来，有人觉得这是公平的吗？ 我们被糟糕的代表了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不公平。那么在这个星期五的下午呢，在今天下午，这个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库德罗将这个白宫记者叫进他的办公室。那么在办公室当中，他告诉记者说呢，中国是第一世界国家，不是第三世界国家，那么应该来遵守世界贸易的规范。那么我们知道今天早上呢，原本已经被宣布说要来率领美国贸易代表团来进行美中贸易谈判的美国财政部长努钦，他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他说中国跟美国还没有开打贸易战，但是他也警告说可能很快就会开打。他在电视上是这样说的，他说有贸易战的可能性，一方面我们愿意持续谈判，另外一方面川普总统绝对准备好了捍卫我们的利益。那么今天下午呢，刚才所提到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也在白宫告诉记者说，他说现在这个还不是贸易战，而川普总统所说的所谓1000亿美元的额外关税并不是宣布，并不是马上已经宣布了，而只是考虑要来这样做。那么他也警告中国说呢，这样子的宣布其实并不是虚张声势的，要求中国要严正的考虑改变自己的贸易行为。那么关于美中贸易战的可能性逐渐升高呢，今天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对此发表了看法。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怎么说。
This is something that China has created, and President Trump.
这是中国造成的。川普总统正设法解决问题。我们朝着这个过程前进，并且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以阻止中国数十年来非法和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我们不希望这成为一场贸易战。
We don't want it to come to that.
那不过呢，这个川普总统之前曾经在推特上发文说呢，他觉得贸易战是很好的事情，那么他觉得他自己能够很轻松的打赢贸易战。那么今天呢，在白宫的这个新闻简报会上被问到这个问题，说川普总统现在是否还是认为贸易战是好的，自己可以轻松的打赢贸易战。那么对此呢，桑德斯也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他怎么说。
我认为总统觉得如果他负责谈判，他无疑是谈判桌上的最佳人选，我们对他推动事态发展的能力完全有信心。
是的，不过呢，今天白宫也表示说呢，双方的所谓的高层的贸易谈判还没有开始进行，现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只有进行常规性的经济对话。那么如何来避免贸易战，如何针对双方都要强制的这个高的关税做出决定，目前还没有正式的这个谈判开始。那不过呢，我们也看到从1月26号以来，美国的股市一直动荡不安，尤其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已经丧失了大概有4000点。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只是表示说，川普总统看的是长期的经济利益，而不是短期的股市动荡。我们看一下怎么说。
我们专注于长期的经济原则，我们所谈论的有关中国的关税都还没有实施，而且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川普总统已经为减税等强化经济环境的行动开辟了道路，我们会继续推进长期经济原则，与此同时我们不会允许中国这样的国家继续有不公平和非法的贸易行为。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也有记者问到是说，中国实施的一些关税的措施是针对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尤其是美国的农业州。那么现在有很多的农民都已经这个怨声载道，认为说这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意以及他们的生计。那么白宫方面将会有何来回应？对此呢，桑德斯则表示说，请记者去问农业部。那么另外一个新闻就是呢，今天早上川普政府也宣布了对俄罗斯进行制裁。那么呢因为他说是因为俄罗斯在全球进行的各种的恶意行动，再度制裁了38个俄罗斯的个人以及团体。那么今天早上举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有好几位的这个政府的资深官员出来向记者说明这一次制裁的内容。他说呢，这是因为俄罗斯政府在克里米亚、乌克兰等地区制造动乱，还有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还有一些人士与朝鲜相关。此外呢，还有这些俄罗斯政府针对美国以及欧盟等盟国的网络攻击，包括在2016年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破坏西方的民主体制，因此呢，对这额外的人的团体进行制裁。那么在制裁名单上呢，我们看到除了俄罗斯的公民跟商业团体之外，也有一些俄罗斯的官员，包括了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成员，叫做克里莫夫。此外呢，令大家受到这个注目的是 普京总统的女婿沙马洛夫也在制裁名单上。那么沙马洛夫呢，他是在2013年娶了普京总统的这个女儿之后呢，突然身家大涨，并且还收购了俄罗斯的石油以及天然气的公司西伯尔。那么在受到制裁的团体方面呢，包括了军火交易公司、还有能源公司、铝业公司、采矿公司等等都受到了制裁。那么这个在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是表示说，这些人因为他们在这个普京政府的庇护之下受惠良多，并且呢也配合了克里姆林宫的错误政策，因此受到了制裁。那么对今天推出的制裁来，这个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也表示说，这证实了川普总统的确对俄罗斯是严厉的。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的说法。
美国政府今天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与国会的期望一致，证明了总统所说的，过去从没有人对俄罗斯持更强硬的态度。我们希望和俄罗斯政府保持正面的关系，但如果要实现这个目标，俄罗斯的行为必须出现极大改变。
是的，那么这个今天早上的背景节目会上呢，资深官员表示说，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189个个人以及团体啊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制裁。那么这一次的制裁呢，也已经通知美国的盟友，包括欧盟的盟友，那么将会一起来配合这次的制裁行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美中贸易摩擦的动态影响使得香港股市每天都有不同的演绎。分析认为，处在美中两大经济体夹缝之间的香港，得益于它自身的特有的经济特点。同时呢，香港既可以跟美国谈判关税豁免，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向北京求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一，也就是4月9号，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预计将在博鳌论坛上释放新经济政策信号等利好影响，恒指开盘后很快上升超过400多点，并大体持续到收盘。恒指今天收盘上涨 384.7 点，增幅 1.29%。美国上周宣布逆向1000多种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香港股市急剧动荡。4月4日下跌 2.19%， 5日清明节休市后，6日回弹 1.1%。 在此之前3月28日恒指下挫 2.5%， 接着出现两天小幅整理格局。庄太良是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他对美国之音说，美中贸易摩擦对香港股市影响很大。
它对香港的经济啊，比方几个指标啊，这个 GDP 啊，这个国民生产总值啊，这个通胀啊，失业，其实基本上没什么影响，因为香港基本上是一个自由港，而且我们那个对美国出口也不多。但是问题是对香港影响在哪里，就是在那个股票市场啊，我们香港是金融中心嘛，
是
股票市场每天都对这个贸易战那个消息啊，每天都有不同的演绎啊。就今天这股市的涨几百点，明天又降几百点，所以这个对我们现在的股票市场影响很大。那现在对我们来讲，对总体来说的股票是往下走的。
南华早报说，美中贸易摩擦对香港的影响有三个方面：转口贸易、金融市场以及对中国产品的投资。信报4月9日说，经营美中转口贸易的香港厂商开始担心，美中贸易摩擦的加剧将会影响银行对这些厂家的融资。不过经济学家关卓照说，银行只是在关税清单落实后才有可能评估相关厂商的信誉评级，继而涉及融资与否的问题。苹果日报4月9日援引富达投资策略师陈雨欣的话说，不太担心贸易战，美中贸易战只会造成股市的短期波动，对今年股市整体表现影响不大。中国的内部消费是中港市场带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而非过去的出口导向。为此，这位分析人士尤其看好那些不受中美双边贸易影响的板块。庄太良谈到香港赖以为继的经济命脉时说，
哪怕中国经济增长了降下1%、2%，其实也对香港没什么大关系，因为香港只要你中国的游客啊，中国的投资来香港旅游观光就够了，而且我们需要也不多啊。
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对美国之音说，美中贸易摩擦对香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过香港有其生存之道。
有还是有影响。这不管是中国出口美国还是美国出口中国的货物，凡是经过香港的部分如果加税的话，那么对香港当然会有影响。而且香港本身跟美国的经贸关系也很密切。那么现在香港政府他们是在向美国申请就是豁免那个豁免加税，因为香港跟中国大陆还是不同的关税区嘛，
是
两者是有区别的。那么另外香港港币是跟美元挂钩的、
okay.
如果中美贸易战这个真的打起来，因为现在其实还没有进入实施的阶段，但如果真的爆发了的话，那么如果美元的汇率波动特别是如果美元这个贬值的话，那么对港币它也会有影响。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盛华前不久与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会晤，要求美国政府免除香港支付高额铝材关税的要求。报道还援引邱盛华近日的话说，301条款不是针对香港，而是中美之间的角力，特区政府没有角色可以直接介入。两个与香港关系密切的贸易大国有纠纷，犹如旁边有两个摔跤手在打架，香港难免受波及。不过川普是虚张声势，雷声大雨点小，美中经贸摩擦下一步走势如何还有待观察。作为对最坏情况的应对，美中经贸恶战出现连带香港吃紧，北京会不会驰援？对此何亮亮说，
北京会不会救援呢，要取决于灾难的这个严重性啊，只有在比方说港元出现是1997年那种就是这个比方国际上的这个炒家，他要炒港元，他要这个迫使港元汇率发生这个大幅度的变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就有，但是香港本身有很充足的这个外汇储备。
世界两大经济体角力夹缝当中的香港似乎也信心满满。新报4月9日援引港府贸易及发展局局长邱盛华的话说，无需自己吓自己，目前香港整体形势看好，2018年香港的出口增长预期仍旧维持6%。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篇跟香港有关的报道。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和平战中发起人戴耀廷，最近他在台北发表了有关于港独的言论，结果被北京、香港政府还有建制派严厉的批评。这个批评呢，所引起的风波还持续发酵中。香港民主派还有独派团体在星期6晚上呢，就分别举行了集会，支持戴耀廷捍卫言论自由。有民主派的议员就估计大约超过2000人参与泛民集会，这是雨伞运动以后少有的大型集会。戴耀廷说，这反映了香港人已经不能忍受文革式的批斗。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内容。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连同民间人权阵线等团体4月7号晚上在立法会示威区举行称戴耀廷集会，捍卫香港言论及学术自由，声援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和平战中发起人戴耀廷。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国民党前法律界立法会议员吴霭仪都上台发言。大会没有正式公布参与集会的人数，国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估计超过2000人参与集会，香港警方则估计高峰期有1200人参加。戴耀廷率先上台发言，他说集会的主角不是他，而是参与集会支持言论自由的市民。戴耀廷表示，他连日受到亲中阵营严厉谴责，其实真正的罪名不是特首林郑月娥所讲的鼓吹港独，他认为真正的罪名是叫大家思考香港的未来。戴耀廷说，
现在你们见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修宪之后要永续主席的主旋律，他要的不但是你不可以反对中共的政权，你还要支持中共的统治要永续， 要我们连想未来有什么可能性都不可以。这个就是现在中共想要在香港做的事情。
这个就是现在中共在香港想要做的事。
戴耀廷表示，最近有人问他为何要踩别人的红线，是否要挑衅。戴耀廷表示，这条红线是要收窄香港的言论自由。以前在香港可以讲港独，后来北京画了红线，港独不能参选。又有人提及将来在香港搞自决公投，港独是选项之一，北京的红线又化为自决都不能参选。戴耀廷认为，北京不断画红线去分化香港人。香港政府后来回应传媒查询有关戴耀廷发表香港可以考虑独立的言论时，罕见的发表新闻稿谴责戴耀廷，对他的言论感到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香港特首林郑月娥4月6日再次点名批评戴耀廷在台北出席相当政治性的活动时发表港独言论，当局必须以正视听，加以谴责。北京官方新华社、港澳办、中联办、香港亲中传媒41名建制派立法会议员连日批评戴耀廷到台湾播毒，是他继发动战中之后又一次赤裸裸践踏法治的行为。多个亲中团体到香港大学示威，要求开除戴耀廷的教职。戴耀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星期六晚上的集会是雨伞运动后少有的大型群众集会，反映香港人已经不能忍受文革式的批斗。律师萧思江最近向香港高等法院控告戴耀廷及香港入境处，表示戴耀廷宣传港独等于自动放弃中国国籍，不应该拥有香港特区护照，要求法院颁令褫夺戴耀廷中国籍，禁止他再发表港独及台独言论，并要求入境处收回戴耀廷香港特区护照，不再向他发出特区护照。对于有亲中律师针对他的言论入告法院，戴耀廷回应美国之音时表示，案件主要是针对香港政府，应该由港府的律师去处理。不过戴耀廷重申，一些针对他而毫无根据的批评其实会造成伤害。30多岁任职中学历史及通识教师的刘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参加民主派称戴耀廷集会是不认同最近由党国机器发动针对戴耀廷的文革式批斗。刘先生表示，如果香港人不站出来发声，继续退让的话，北京可能会推动加强版的基本法23条立法，进一步蚕食香港人的言论、思想甚至出版自由。刘先生说，
如果真的是有23条立法的话，北京就好似中国大陆及我教现在中国历史上都会发生的一些情况，就是其实一些维权人士试图捍卫自己的利益，但是会被政权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还可能会安插罪名，比如寻衅滋事，你是扰乱秩序或者试图颠覆国家政权，很多罪名可能没有经过严格的举证就可以定你的罪。
独派团体香港民族阵线星期六晚间同一时间在民主派集会场地附近举行声援戴耀廷捍卫言论自由集会。参与独派集会的城市大学学生外务副会长刘佳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香港大专学界都支持戴耀廷捍卫基本法保障言论自由，不希望香港人的言论自由不断被北京及香港政府侵犯。去年三月特首选举后第二天，戴耀廷、陈建民、朱耀明三名和平战中发起人与另外六名雨伞运动人士被警方预约拘捕，控以煽动他人做出公众妨扰等罪名。案件排期今年11月19日开审，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被判入狱7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一份新公布的亚洲竞争力报告指出，亚洲四小龙经济体还是保持一流的竞争力，名列前四名。不过呢，台湾位居四小龙之末。有分析认为，跟其他三小龙来相比，台湾的竞争力确实存在一些有待提高的方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4月8号开幕的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发布的亚洲竞争力2018年度报告指出，从各经济体综合竞争力来看，亚洲四小龙的排名与2016年度相同，名列第一至第四的分别是新加坡、香港、韩国和台湾。中国的综合竞争力排名连续五年维持不变，位居第九名。这份每年一度的报告说，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亚洲四小龙仍然保持一流的竞争力，这个优势是他们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在商业环境方面，新加坡、香港、新西兰名列前三名，中国名列第25名。不过从经济增长潜力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运行的健康状况看，中国的整体经济活力竞争力列位首位。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孟俊研究员说，新加坡和香港是都会型的经济体，在金融服务和物流方面优势很强，而且新加坡在高科技方面也表现突出，韩国在输出的创新能力方面超过台湾。他说，台湾除了在硬体高科技产业之外，其他方面并没有太突出的表现，而且人口老化，因此在竞争力方面逊色于新加坡、香港和韩国。不过刘孟俊研究员表示，台湾也出台了一些提高竞争力的政策。
去年年底就10月跟12月的时候，分别的话就提出来跟通过外国专业人士的雇用专法，对于未来台湾在今年在留用海外人才的话会比较好的表现。所以说这去年里面的话通过了一些专法的影响，可能是今年才会有所影响，可能说预期来明年的评估的时候，可能台湾这一方面会改善。
不过刘孟俊博士也承认，由于民进党政府推动在2025年实现无核家园的政策，而绿色能源和洁净能源在替代核能的接轨上存在一些问题，导致台湾的电力供应紧张，以及一例一休政策等给外商带来的困扰和疑虑，都可能冲击台湾的综合竞争力。上个月，台湾行政院提出了壮大台湾经济发展的四大方向和八大策略，希望通过深化资本市场，完善留财揽财，构建友善投资及创新制度，维持台湾在全球供应链的优势，打造台湾成为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的国家。最近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似乎要一触即发，双方相互出招，针锋相对，要向对方输出产品，加收额外关税。针对目前国际间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这份报告警告说，贸易保护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反而会限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9号在博鳌亚洲论坛的亚洲经济预测讨论中表示，中美贸易摩擦将对亚洲经济整体产生影响。他说，亚洲经济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整条供应链的各个国家，为亚洲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研究所所长刘孟俊研究员指出，如果美中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亚洲经济体可能受到最大的冲击。他说，台湾作为美国高科技产品的代工，很多代工厂设在中国，在这场可能爆发的美中贸易战中，台湾可能很难避免不受直接冲击。因此他说，台湾未来要采取分散风险的策略，包括到美国投资或到第三国投资。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好，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齐志峰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一位高级官员周日说，朝鲜愿意与美国讨论去核化。这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仍然愿意在朝鲜上月底提议举行的峰会上会见川普总统的最初可见迹象。川普说，他希望在五月底前会见金正恩，包括具体议题和地点等详细情况仍然不清楚。但是呢，美国官员说，华盛顿和平壤已经在进行秘密联络。川普一直呼吁朝鲜半岛去核化。过去朝鲜承诺冻结核项目以换取食物救援和缓和经济制裁，但是朝鲜都没有遵守这些承诺。美国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卡奇亚尼斯表示，朝鲜会做出一些要求来使会谈能够进行，而他们以放弃核武器来换取的条件将会是天文数字。他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可能会要几千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可能会要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他们甚至可能要求韩国放弃所有核技术和核反应堆。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表示，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这是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记者会上说的一番话。之前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期待美中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互相威胁要对彼此价值数千亿美元货物加征关税的僵局会得到解决。川普星期天发推文说，川普没有提到任何具体信息，他在推文中表示，中国会取消贸易壁垒，因为这样做是对的。无论如何，川普总统说，他的中国国家主席，他们两人跟他跟习近平永远是朋友，不论我们在贸易问题上的争端如何。华盛顿和北京这几天相互发起的威胁给全球股市带来震荡，各股指数百点的大幅波动。北京方面做出同样回应，称将对美国商品征收关税，与美国奉陪到底。美中两国都公布了计划征税的商品清单，美国集中在中国钢铁和铝进口，以及航天、航空、科技和机械产品。另外一些征税产品包括医疗设备、医药和教育材料。中国则表示将对100多种美国产品征收关税，包括大豆、小麦、玉米、牛肉、烟草、汽车、塑料制品和其他物品。韩国检方以收受贿赂和贪污等罪名对前总统李明博提出起诉。李明博被指控从韩国情报部门和三星公司接收了1000万美元的贿赂。检方还说，李明博从他自己拥有的私人公司贪污了3300万美元。李明博否认有任何违法行为，并说对他的指控是出于政治目的。李明博从上个月起一直被关押。接替李明博担任韩国总统的朴槿惠卷入腐败丑闻，上个星期五刚刚被判处24年徒刑。美国总统川普重组其国家安全团队之际，又一位白宫重要官员辞职，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安东。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收听，祝您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